二十节起，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哪、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主耶稣说：父啊，天父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感谢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神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把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经文，我们特别把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我们再一起再来读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起。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很明显是耶稣对天父上帝所说的一段话。那么同样的这段话呢，在路加福音的十章也有记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章的经文。好，我们看到，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起。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这是四卷福音书唯一一次记载主耶稣欢乐，主耶稣心里充满了欢乐。那么在路加福音十章更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那么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极大的欢乐充满主耶稣的心里。这是圣经唯一记载一次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唯一的一次他欢乐。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被称为忧患之子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圣经是这样来预表主耶稣，在旧约先知是这样来预表主耶稣，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么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当中呢，就特别提到他是忧患之子英文在这一点上是忠实的原文。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好几次记载主耶稣基督哭了， 那么主耶稣在那个拿撒路的坟前，主耶稣哭了。那么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那么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啊流泪哭泣。但是圣经只有一次记载，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经文，圣经只有一次记载，主耶稣在这里心里大大的充满了欢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特别的来思想主耶稣他的欢乐到底是从何而来。在这里我想特别要说明一下，耶稣被称为忧患之子。那么跟从耶稣的人，基督徒是不是忧患之子呢？不是的，不是的啊！我们跟从耶稣，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充满喜乐的人。因为圣经啊，要求我们，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那么耶稣为什么是忧患之子呢？因为耶稣要担负世人的罪，他是上帝无罪的羔羊，他没有罪，但他却要担负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接受上帝愤怒的审判，然后在十字架上站在罪人的地位上被上帝所弃绝。所以耶稣心里充满了为世人的这样一个忧虑忧患，因为他还要担负世人的罪。但是基督徒呢，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不再是罪和死亡重担下的奴隶。耶稣基督已经把天国的福音，把天国的真理告诉了我们，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就不再是忧患之子。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喜乐，我们应该要喜乐。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哈，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啊，我们每天就要愁眉苦脸的样子，好像就是千斤重担压肩头，好像就这样，好像就是很属灵。但是这恰恰相反，一个真正认识神、信靠神的基督徒，他一定是充满喜乐的啊。所以耶稣基督不错，他是忧患之子，因为他有最特殊的使命，上帝只把这个使命给了主耶稣基督一个人。只有主耶稣基督一个人担负全人类世人的罪，但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呢，我们的罪已经被上帝洗净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是忧患之子，我们应该是喜乐之子，我们应该是恩典之子。因为主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因主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但是耶稣却是忧患之子。圣经很多次记载耶稣哭泣，耶稣忧伤，但圣经只有一处记载，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处记载耶稣心里大大充满欢乐啊。那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的经文25节，十一章25节是这样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这有一个那时，那个时刻，特别强调是在那个时刻。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呢？是什么时刻？哦，对，这很显然是欢乐的时刻。耶稣在那个时候很欢乐，没有错，欢乐的时刻啊。我们如果看我们在思想我们刚开始读的经文前面还有一个那时，20节圣经是这样说，11到20节圣经是这样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那时责备他们说啊，对，那个时刻是一个欢乐的时刻，耶稣心里充满了欢乐。那么我想问大家，是不是在那个时刻耶稣传福音非常的顺利啊？很多人都悔改，耶稣传福音非常的成功，或者 耶稣刚刚行了一个伟大了不起的神迹啊，耶稣所做的事情非常的顺利，所以耶稣心里充满了欢乐。那个时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呢？不是的。那个时刻是一个什么时刻呢？是一个耶稣正在经历挫折和失败的时刻。在那个时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耶稣传讲了那么多天国的福音，但是他家乡的人，最按说跟他应该是最亲近的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悔改，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我们如果看整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经文，整个马太福音十一章讲的，从一开始就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让耶稣感到很灰心，感到很失败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一开始就说什么？施洗约翰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你是将要来的那一位，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那耶稣听到施洗约翰的门徒这样问他，耶稣心里会作何感受，作何感想呢？就是连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对耶稣都身份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接下来耶稣说啊，无论是像施洗约翰那样去传福音，去责备人，用严厉的话责备人啊，就好像耶稣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在集市上让小孩子来玩游戏，玩不同的游戏，无论你邀请孩子玩一个忧伤的游戏还是玩一个欢乐的游戏，像耶稣那样来到世上做罪人和罪敌的朋友，他又吃又喝，他非常的随和，或者像施洗约翰那样非常的严厉啊，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无论耶稣行了多少的神迹，无论施洗约翰说了多么重责备的话，耶稣最后说什么？没有人悔改，完全的失败。他所做的一切，他跟施洗约翰所做的这一切完全的失败，这是让人非常灰心，非常有挫折感的时候。那不仅如此，那些人不仅不相信福音，不接受耶稣，那些人还用最恶毒的话来污蔑施洗约翰和主耶稣，说施洗约翰是被鬼附的，说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所以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就是一个耶稣面临挫折和失败，面临耶稣看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徒然无功的。正在这个时刻，耶稣心里被圣灵感动，他大大的欢乐起来。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一般在什么时刻我们心里大大欢乐起来？顺利的时刻是吧？啊，或者是我们心里想要的东西我们得到了啊，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成功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非常顺利啊，我们心里大大的欢乐。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刻是截然相反的，耶稣正在面临挫折和失败，耶稣应该是最灰心的时候，他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枉然，但是他却心里大大的欢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欢乐，不仅仅是在顺境当中我们欢乐，我们更是需要主耶稣那样的欢乐，就是在面对挫折，面对黑暗，甚至最孤独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都反对他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欢乐啊！我们今天就从圣经的话语来思想耶稣这样的欢乐是从何而来。好，我们来看，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五节啊，我们看到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那时我们刚才已经思想了，那是一个什么时刻？那在人看来，那不是一个顺利成功的时刻，那在人看来，那是一个失败和挫折的时刻。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刻，耶稣心里充满欢乐。然后耶稣说，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耶稣说，那么其实这个在希腊原文耶稣说这几个字它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回答说啊，所以英文圣经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更接近原文啊，耶稣回答说。那么我不禁问一个问题，谁在问问题呢？ 耶稣在回答，耶稣显然在跟一位在对话，这样才一问一答，这是一个对话。但是到底谁在跟耶稣对话呢？以至于耶稣回答说接下来这些话，在人看来，耶稣好像在那里突然自己发出感叹，发出感叹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啊，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儿就显出来，好像是耶稣在那里突然自言自语发出感叹。但是原文却是说，耶稣是在跟一位在对话，耶稣在回答，做出回应。那么这一位是谁？这位是谁？上帝，天父上帝。这一位是天父上帝，别人可能都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所以从耶稣回答说这几个字，我们看到耶稣跟天父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密切的关系。耶稣时时刻刻他跟天父上帝他在对话，他在向上帝倾心吐意，然后天父上帝也把天父的话赐给耶稣。父与子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此刻在地，我仍旧在天。主耶稣基督说，我与父本为一。所以别人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别人感到很奇怪，就说，哎，你在这里，你怎么说你跟父本为一呢？但是事实是这样，耶稣他的心跟天父永远在一起，耶稣跟天父之间的交流啊，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永远在那个地方。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耶稣在挫折中的快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看到耶稣跟天父上帝之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当我们在挫折在患难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快乐不起来，我们喜乐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天父上帝之间没有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我们想起神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我们平常的日子呢，我们过自己的日子，我们把上帝丢在一边，我们把上帝的话语丢在一边，我们跟上帝没有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自然当我们面对挫折和患难的时候，我们孤立无援呐。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跟上帝紧密的连在一起，我们会觉得孤独，我们会觉得惧怕。所以当我们要想得到耶稣那种在挫折中的欢乐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耶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耶稣与天父常常的在一起，时时刻刻的在一起。那么今天神也对我们讲话，首先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讲话，那么神也借着他在地上的教会对我们来讲话，那么当然我们自己呢也要通过祷告与神建立这样一个与神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再看耶稣接下来所说的话，耶稣说，父啊，耶稣在耶稣之前从来没有人称呼上帝是父，那么耶稣他是第一个称呼上帝是父，并且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就是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知道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那么第二个，耶稣称呼他的父是怎样？天地的主。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跟天父之间有亲密的关系，第二件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这个父是天地的主，也就是说耶稣知道上帝的权柄是掌管万有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上帝创造这宇宙一切所有的物质的世界、属灵的世界，上帝是天地的主宰。当耶稣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呼求的时候，耶稣第一个概念他知道上帝掌管万有，所以耶稣心里有平安，所以耶稣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为什么？因为我的父是天地的主。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到，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所祷告的那一位，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他是天地的主，他掌管万有，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当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一点，真正的相信这一点，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那些忧虑，我们的那些困难，在我们全能的父神那里事实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当耶稣喊出父啊天地的主的时候，主耶稣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超出天父的权柄之外的，一切都在天父的权柄当中。所以主耶稣知道他遭遇的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而这位上帝是他的父，所以他知道这一切背后都有神的美意。那么我们再来看圣经的经文是怎样来述说啊上帝的权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6章10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是上帝他说他自己的权柄。那么现在有一句话哈，就是中国有一个人刘先生写了一本科幻小说非常流行，然后这个刘先生讲了一句话，就是全能无所不能不是最不是或者怎么说不是最厉害，那最厉害是什么？全知，全知是最厉害。那么上帝说他是怎么样的上帝？全知，他是全知的上帝，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一切的事情他都知道。他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啊，我怎么去做，我怎么去做选择，但是如果多问几个为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所以一追想意义的问题，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答案，但是上帝他什么都知道，上帝知道一切的事情。第二个呢，上帝说他是全能，他的全能体现在什么？他筹算的就必立定，他所喜悦的就必成就，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上帝的能力，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上帝的权柄。所以当耶稣祷告的时候，当耶稣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祷告的时候，他第一个他就知道上帝的权柄，所以他心里有平安，他心里有喜乐。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在诗篇33篇第8节到第11节，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诗篇33篇第8节到第11节，第8节起，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地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上帝要做的事情一定达成。上帝要做什么事情呢？做他喜悦的事情。上帝说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做他所喜悦的事情，一切不符合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上帝不会去成就。有时候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觉，好像我们所喜悦的事情上帝就要为我成就，那除非我们所喜悦的事情与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是一致的，神会成就。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上帝只做他所喜悦的事情。那么耶稣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这些事你像聪明通达人你就藏起来，你像婴儿你就显出来啊，父啊这是你的美意。那么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也就是说把天国的福音藏起来，不要让他们知道，不要让他们看见，像婴孩就显出来，像让他们听到让他们看见，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这就是神喜悦的事情，他就要做，他就要做这个事情，他就必定成就。那结果就是那些自认为自己聪明通达的人，他们就得不到福音，那些看自己就像婴儿一样一无所能一无所有，婴儿就是凡事都要依靠父母，一个人如果这样看自己，哎，那这样的人他就会真正的 认罪悔改，他就会真正的谦卑下来，舍己，不再只看自己，这样的人就得到上帝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一点，就说这就是神的美意，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他一定成就。那么很多人，当然我们会提一个问题，那上帝为什么喜悦这样的事情呢？那么多聪明通达人，那上帝为什么就不把福音给他们呢？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当我们思想为什么之前，其实我们看圣经已经给了答案，上帝就做他喜悦做的事，上帝就要这样做，因为他有权柄啊。那么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来思想，那么这个旨意到底美在哪里，就是把天国的福音像聪明人哈，加引号的聪明人藏起来，像那些婴孩就显出来，那个也是加引号的婴孩，那这个旨意到底美在哪里呢，好在哪里呢，我们等一下会来思想。好，我们常常啊，我们在挫折和患难面前，我们不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他心里有欢乐，为什么呢？一个，我们跟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不是来常常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向上帝倾心吐意，常常来到天父上帝面前跟上帝祷告，每天与神同行，每天思想，每天读神的话，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然面对挫折患难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惧怕，我们心里没有喜乐。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们不知道或者不相信上帝的权柄，不相信上帝掌管万有，那我们心里当然充满了恐惧啊。但是主耶稣他知道，他的父是天地的主，他的父是掌管万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的，所以主耶稣心里有平安，主耶稣甚至还可以感谢神。他为什么事情感谢神？他为这所有临到他的这些事情感谢神，别人辱骂他，别人羞辱他，别人用最恶毒的话攻击他，他做了那么多，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没有人听他，没有人信他，别人都是到他这里来得了好处就走，他为这所有的事情感谢上帝，然后他还要说这里面有美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天地的主，他知道上帝的权柄。那么主耶稣让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是说哪怕天上的麻雀若是天父不许可一只都不会掉下来，所以是说我们的头发每一根上帝都数过。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话就是说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不用担心。所以是说上帝都顾惜麻雀，上帝岂不更顾惜更爱我们这些在地上他所爱的人吗？所以我们不要忧虑，我们不要忧虑，不要惧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权柄，上帝在掌权。那么甚至当我们真知道上帝在掌权的时候，我们就会为着这一切临到我们的事情，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我们都会感谢上帝。就像耶稣他在那个面对失败和挫折的时候，他对上帝说啊，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思想这个天父的旨意，天父的美意到底是啊，我们怎么样来看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天国的福音对于那些聪明通达人上帝把它藏起来，对于那些婴孩上帝把它显明出来，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好，我们接受，然后我们接受，没有办法，那上帝嘛，你要这样做，那我们接受。但是它美在哪里呢？对我们人来说它美在哪里，它好在哪里呢？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啊，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哈。这段经文比较长，但这段经文啊，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旨意，上帝拯救的旨意，它的美在哪里啊？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九节，十八节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聪明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传定时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其实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上帝把天国的福音，把拯救的福音向那些聪明通达人，或者自以为聪明通达人，就是这个地上的那些聪明人隐藏。上帝把天国的福音、拯救的福音向那些婴孩，就是这里所说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在人看来愚拙的，就像这些人就显出来，就敞开。为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29节告诉我们答案，为什么？我们把29节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前书一章29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就是神的美意，上帝不要人自夸，上帝不要人把荣耀归给自己，尤其是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没有人可以说我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我是靠自己的这个头脑，我是靠我自己的能力，靠我自己的善行，我得救，我进入天堂，没有人可以这样讲。你越是这样想，你越不知道什么是得救的办法，你越不知道通向永生的路在哪里。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是软弱，承认自己是愚拙，承认自己靠自己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我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只有这样的人，上帝把福音赐给他们，上帝拯救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那些骄傲的人，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会羞愧。他说我们靠自己，我们靠自己，我们靠自己头脑，靠自己的善行，结果呢我们却落到这样的下场，结果呢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上帝是谁，我们忘记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其实上帝天天在提醒我们，不仅仅是透过圣经，透过这所造的一切向我们显明。我们只要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一切上帝所创造的，你看看天，你看看太阳，你晚上看看星空，你看一看脚下这一片土地，你再思想一下造物主到底是谁。当我们真正知道造物主是这样的造物主，我们就会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在上帝面前还向上帝夸口，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这样。所以神的美意就是他把他的福音向一些自认为自己聪明的人隐藏，向那些自己承认自己软弱的人显明出来。神的心意就是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夸口。那么这样美好的地方在什么呢？美好的地方就是一切的荣耀归给谁？归给上帝。我想给大家说，我们刚才说很多的时候一谈到意义的问题，我们就不知道了， 你为什么活着？我们每天做很多的选择，我们做很多的事，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跟那些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的那些牲畜，那些动物，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告诉你，一切都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意义。上帝创造宇宙到底为什么？上帝让他所造的一切把荣耀归给他，这就是意义。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真的你不知道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星球？为什么有那么浩瀚的宇宙？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有人曾经说，上帝为什么那么浪费？上帝只要造一个地球，造一个太阳系就够了，那为什么还那么大？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伟大的上帝，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是伟大的，这一切要把荣耀都要归给上帝，这就是意义。大到宇宙星体，大到整个万有，小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我们要荣耀上帝。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就意味着一切荣耀归给上帝，这是最美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再来思想，对我们人来说这个美在哪里？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去了天堂，我进入天堂，而天堂却是一群骄傲和自夸的人，天堂是这样的一群人在那里，然后我进去以后，别人一看到我，我就会想，别人可能会对我说，哎呀，你怎么进来了？那个矮矮胖胖的，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多潇洒多帅。那还有人就是说，哎，你怎么进来了？你哪个大学毕业的？你智商多少？你说，起的这么烂的学校，你怎么有资格到这里来？那么还有人可能会说，就你在这地上你做了什么善事？你行了什么善行？你给人类做了什么贡献？我肯定是哑口无言呢。那别人就说，你看看我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你凭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我想请问大家，如果天堂都是一群这样的人，骄傲自夸的人，那请问大家，这个地方还是天堂吗？就不是天堂了，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地狱啊。人与人互相藐视，人与人互相伤害，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纷争，就是人与人互相藐视啊。这种文化下的人瞧不起那种文化下的人，甚至这种肤色的人瞧不起那种肤色的人，甚至我以前在我们那个城市，城里人还瞧不起农村来的人。其实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仔细去思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纷争？那么小的国家要发展原子弹，要发展氢弹，要是很强大的样子，为什么？他说我就要被瞧得起呀，我要被尊重啊。为什么？就是一群骄傲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群自夸的人在一起。那么这样的人，我们想象一下，上帝如果让这样的人全部进天堂，那就把天堂毁了，那天堂就变成了地狱啊。那有没有人愿意去那个地方？我是不愿意的。所以什么是美？上帝拯救的旨意美在哪里呢？美就在这里，他让天堂真的能够成为天堂，真的能够成为所有真正忧伤痛悔，所有真正舍己谦卑的人在那个地方能够得安息，能够得喜乐，然后所有的人口唱心和的把一切的赞美归给上帝，那是美的无比，归给那宝座上曾经被杀的羔羊，那是最美的一幅画面，那才是天堂。那么在地狱里呢，人与人是残酷的关系。那么其实从圣经一开始哈，上帝就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上帝的选民，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上帝说他拣选的原因，那么在申命记7:7圣经是这样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小的。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最渺小，他是婴孩啊。 上帝没有拣选当时的埃及人，当时埃及人是最强大了，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上帝没有拣选他们，上帝也没有拣选中国中华民族，因为当时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也是很强大，上帝没有拣选这些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上帝拣选了一个小的最渺小以色列，为什么？就是让那一切强大的羞愧，看到一个这么软弱这么渺小的民族被上帝所带领，被上帝所保守，被上帝所使用，这么一个渺小软弱的民族，他居然能够影响到全世界，这是谁做的？这只能是上帝做的，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心意永远没有改变过，无论是拣选以色列人还是在今天拣选教会，神的心意永远没有改变过。那么在诗篇第八章第二节，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八章第二节起。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一个真正认识神，认识天父上帝的权柄，顺服天父上帝的权柄的人，他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虽然神的旨意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挫折，带来一些难处，就像耶稣基督所面临的那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所碰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骄傲自夸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很努力给他们传福音，行神迹啊，去医治他们，去赶出他们身上的鬼。耶稣基督走遍加利利，非常非常的辛苦，耶稣基督很少的休息，哪怕他休息的时候他都是在祷告。他这样做，结果他发现呢，没有人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人相信他。上帝让他看到的这所有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骄傲和自夸的人。所以神的旨意在耶稣基督他的侍奉当中给耶稣基督带来很大的挫败，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耶稣基督仍然赞美神，他说这是神的美意。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只有这样上帝才能得到真正的荣耀。只要天父上帝得荣耀，天父的儿子心里就喜乐。所以耶稣他自己有没有被人尊重，有没有被人接纳，有没有从人得荣耀，在耶稣怎么看呢？他完全不在乎，人们怎么弃绝我，怎么对他都可以，但他只关心一件事情，天父上帝有没有得荣耀。当耶稣看到哦，神的心意向那些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向婴儿就显明，耶稣说哦，只有这样，这就是美意，只有这样上帝才能够得到荣耀。耶稣说这就好得无比。那么第二呢，就我们刚才也思想了，只有这样真正认罪悔改谦卑的人，他们才能够进入天堂，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这没有毁掉天堂啊。而那些骄傲那些狂妄的人，那些在上帝面前夸口的人，他们不能进入天堂，他们到任何地方都会把那个地方毁掉，这就是神的美意啊。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圣经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来认识神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基督徒心意更新变化是怎么变呢？就是一方面，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间越来越久，跟从耶稣基督的日子越来越久，我们一方面我们越来越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的爱，另外一方面我们越来越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的不配，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就感恩，我们就赞美，我们这么渺小，我们这么不配，我们这么多软弱的地方，但是神却使用我们，神却把恩典赐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喜乐。所以在圣经写下最多圣经书卷的使徒保罗，他是这样来描述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到十节的前半部分，保罗是这样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那么保罗在蒙恩得救之前，他是一个非常骄傲和狂妄的人，他也是非常聪明的人，他有骄傲和狂妄的资本， 他非常的优秀，但他蒙恩得救之后呢，他就说他是最渺小的。那么当他认识到自己是最渺小的时候，他就感谢神，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上帝的恩典。他没有说都是我自己的努力，他没有这样讲，他说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么保罗说，在以弗所书三章八节，我本来与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就是一个父亲写给儿子的信。保罗在这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当中，他说我这个父亲呢，是一个怎样的父亲。我们很多时候，我在想哈，我们做父亲的给儿女要写一封信，要鼓励他，就说你看我当年是多么努力，我当年是多么优秀，你要好好努力，你要好好优秀，你不能给老爸丢脸。我们会这样讲哈。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是罪魁呀，一个父亲对儿子说我是罪魁呀，他这样讲。然后他说他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居然拯救我，这就证明上帝拯救的福音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好。上帝如果连我都能拯救，你看就此显明了，那显给那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看。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因着信靠上帝的救恩，都可以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信中，你就会看到他完全没有自己，他完全不考虑儿子怎样看他，提摩太怎样看他，人怎样看他，以后人读到这封信怎样，完全不考虑。他只考虑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有没有被彰显出来，神的救恩的爱，神的爱有没有被传递出来，或者说荣耀有没有归给上帝，这是保罗唯一考虑的事情，这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唯一考虑的事情。所以哪怕是耶稣碰到挫折患难，耶稣仍然感谢神，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美意，他把福音只给那些婴孩，他把福音向那些聪明通达人就隐藏。但这我们要说明一下，那些聪明通达人是怎么样，自认为自己聪明通达，因为世人在上帝的眼中看都是愚拙的，在上帝的眼中看所有人都是愚拙的，没有什么所谓的聪明通达，没有所谓的愚昧，没有，在上帝的眼中大家都愚拙。但是在这一群愚拙的人当中，有一群认为自己很聪明，那不是上帝不给他们听福音的机会，耶稣也来到这地上，耶稣把福音传给人，但是这些人呢，他自己拒绝耶稣，就是那伯赛大啊，就是那加百农的人，他自己拒绝耶稣，上帝还是把耶稣派到那里去。那么只有那些看自己是婴孩的人可以得到这宝贵的福音。我们最后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啊，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啊，所有参加我们教会出信造就的啊弟兄姊妹啊，我们都会来背这一节经文哈。我们再次还是来回顾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患难当中，在困难当中，耶稣基督心里充满了欢乐，耶稣基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的旨意是美好的。耶稣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他查验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那么这一切旨意在耶稣基督身上可能给他带来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困难。上帝把福音向那些骄傲的人隐藏，向那些谦卑的人显开，但是地方绝大多数人都是骄傲的。所以上帝的旨意让耶稣面对很大的困难，耶稣要传福音面对很大的困难，但是耶稣仍然赞美上帝，这里面有神的美意。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大家都知道，蔡耀明弟兄和廖华姊妹来到我们当中啊，来给我们带来宝贵的信息，分享他们自己生命的见证。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回想一下，我搜索一下我的记忆，在当代华人基督徒当中，这样把自己奉献出来，去到印尼的原始森林当中做宣教士的，或者去到一个很艰苦的地方做宣教士的，我能够想到的很少。他们夫妻就是这样的人。有时候我在想啊，我们都知道蔡弟兄以前在军队里，他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事业发展的空间，他是非常优秀的空军教官，当时都已经是校级的军官，马上就可以升将了，将军这个级别的军官，但他放弃了。神的呼召令他放弃，后来他也到民航里做了一段时间飞行员。我们知道民航飞行员那个薪水是很高的哈，他又放弃了。后来我就在想，在我们人看，这是神对他的带领。蔡弟兄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旨意美好吗？这个旨意美好吗？把蔡弟兄带领到印尼那样的一个原始森林里去，然后蔡弟兄和廖华姊妹他们还学印尼文，他们学8个月的印尼文，然后接下来时间他们就自学，2年之内他们可以用印尼文讲道，然后他们带3个年幼的女儿就在那个原始森林里面，然后去服侍那一群当地的土著人，就是耳朵大大的那个穿环子那样。在我们人看，因为这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带领好吗？美吗？但是蔡弟兄亮华姊妹他说，这就是神的美意，这就是美。后来他们来到上个礼拜来到我们当中，我有一个机会跟他们在一起有交流，后来我就知道这个美在哪里。我听了以后真的感动。首先他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情，就是1998年印尼排华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印尼杀了很多的华人，非常非常残酷。他们就在印尼，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岛上，那些印尼的暴徒就来了，他们坐着2条大船就来到他们这个岛上，他头上都扎着袋子。然后有多少人呢？上了岸之后坐了10辆卡车，就站在卡车上。你想那有多少暴徒？他说那至少是100-200的暴徒啊，10辆卡车。这个暴徒手里拿着燃烧瓶疯狂的喊，那时候都已经失控了嘛。然后蔡弟兄当时就是他们团队的一个领袖，蔡弟兄当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撤退。他们的总部早就让他们撤退了，蔡弟兄说不撤退。他说他有非常周全的考虑，但是最直接的一个，他们如果一撤退，他们在当地的那些物资全完了，10几架飞机全没，那肯定的，那全都没有，就辛辛苦苦建立的那一切，可能是几十年之久在那里印尼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传教的基地都没了，那个损失非常巨大。所以他们就不撤退。但是我们要知道，十几家宣教士家庭，蔡弟兄他自己和他的妻子还有3个年幼的女儿，那些暴徒冲到岛上会怎么样？后来我就在想，这难道就是神的美意吗？他们在台湾可以过最富足最平安的生活，但是结果上帝把他们一家人带到那里去，他们一家人在那个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这就是神的美意吗？但是后来感谢神，神保守他，那些暴徒转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开始烧他们的房子。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印尼人啊不跟他们配合，因为当地的印尼人跟华人的关系很好，尤其是跟他们这些宣教士关系很好，就没有跟他们配合。但是我们知道这完全就是神的保守。但是蔡弟兄做这样的决定也不是鲁莽，为什么不是鲁莽呢？他早几个月前他就关心这个新闻，他说他的办公室一个就是这个 BBC 的新闻广播，一个就是印尼当地电台的新闻广播，他提前几个月他就在关注这个雅加达暴乱的事情。 他提前几个月他就让他手下的这些飞行员呢、宣教士啊，不停地往这个深山里面就是带油进去，飞油进去。他早就做出了计划，然后他在深山老林里面储备了很多的油，他说万一人家打过来杀过来，我们有飞机嘛，我们飞到深山里面去，我们不用飞到马来西亚然后逃亡，不用，他们那时候也飞不到马来西亚了，飞不过去了。然后呢，他早几个月他就去到深山老林里面，因为他跟那些深山里面的部落，他常常去那里服侍传福音，他跟人家部落的领袖关系非常好，人家说你们来呀、欢迎呐、你们躲在这里几个月都没问题，人家把那个粮仓谷仓打开给他们看，满满一仓的谷都是没有脱壳的，没有脱粒的谷，那就可以放很久嘛。他说你们这十几家人来是住半年都没问题，你看这谷都在这里。所以蔡其庸他早就做好了计划和安排。后来当时廖华姊妹就补充，他当时就在那里好像军队打仗一样，他做这个沙盘推演，他说所有的家庭准备15公斤的必需品，我们虽然是不撤退，但是一旦情形失控了，我一声令下撤退，大家马上就要走，不管你家庭里有多少成员，一个家庭就是15公斤，你都准备好，然后什么电脑的硬盘怎么处理啊，什么小到很小的细节，蔡弟兄都做出了安排，他有非常详尽的计划。后来我听到这里我就在想，我说真不愧是军人呐、真不愧是军人呐、这绝对不是一个平民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你做不到。首先就是那种心理素质，那么多的暴徒狂呼乱叫，拿着刀拿着火炬来到你面前几百啊，你还有三个年幼的女儿在你身后，一个平民会怎么样？早就失去冷静了，但是一个军人可以。后来我看到我觉得，原来上帝早就在掌管蔡弟兄的人生，他在军队受训练那么多年，不是上帝不是让他去杀人去打仗的，上帝让他是去救人的，上帝一直预备他，不仅是把福音带到印尼那些原始森林当中的人，上帝也预备他，让他去保护那些宣教士和宣教士的家庭，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觉得神的旨意真的是美好。然后第二，我和廖华姊妹分享一件事情，我听到我就更加的感动，就是有一次他们在逃啊，也是在逃的过程当中，后来在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机场，但是在廖华姊妹身边有很多的姊妹哈，有很多的人，最后那个机场上咚咚咚一个小飞机飞过来了，然后飞机上下来一个人，就是飞行员蔡弟兄。你看我们知道蔡弟兄高高帅帅的啊，然后这个蔡弟兄走到面前拉住廖华姊妹的手，把他一个人带上了飞机，所有机场其他的人在那里看。后来我听到这，我想我这是多么荣耀的时刻啊！我当时我就说这是王的女儿啊，廖华姊妹在那个时刻这是王的女儿，有多少人能够经历这样的时刻，一架飞机专门为你来，然后这个飞行员就是你的丈夫，他牵住你的手把你带上这架飞机脱离这个危险的地方，有几个人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他们夫妻在人看来确实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呢上帝也给他们带去荣耀，不仅在天上他们有荣耀，哪怕在这个地上上帝荣耀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忠心服侍神的人。那么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喜乐。耶稣基督的喜乐不是在顺境当中的，不是在成功当中，耶稣基督喜乐是在患难当中的喜乐。首先耶稣与上帝天父上帝有最亲密的关系，第二耶稣相信上帝是天地的主，他相信上帝的权柄，第三耶稣顺服，无论神的旨意怎样顺服，第四耶稣感恩，他说我感谢神，所以他心中有那样的喜乐。那么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神的儿女，神的见证人，神的仆人，他们把他们心中的喜乐见证出来。上一个礼拜蔡弟兄廖华师母就把他们的生命当中的喜乐给我们大家见证出来。我们在这里，我也愿意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喜乐，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圣灵怎样感动耶稣基督，在最黑暗的时刻，在面对挫折和失败的时刻，圣灵感动主耶稣基督，让他心里大大的欢乐。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做这样的工作。主啊，圣灵怎样带领蔡耀明弟兄、廖华姊妹啊，让他们顺服神的旨意，让他们经历看见神旨意的美好。主啊，我们也愿意啊，去经历这样的生命，去得着这样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们谢谢冯浩弟兄用神的话。